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菲律宾宿务 6.9 级强烈地震，至少69人死亡，当地医院传出已经不堪负荷。美国全国军队将领开会，战争部长誓言重振军威，为胜利而战。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 MQ-9 无人机队，距离中国只是250英里。川普施压哈马斯接受停火计划，中东多国力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菲律宾中部宿务星期二9月30号晚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6.9 级强烈地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9人死亡，接近150人受伤，灾情持续扩大，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宿务北部博哥市民防官员透露，当地医院已经不堪负荷。根据菲律宾民防办公室当地星期三10月1号的记者会讲明，遇难人数已经远高于先前通报的26人。宿务省是菲律宾最受欢迎的观光热点，有340万人口。地震导致多地建筑物倒冧，电力和水源中断。在重灾区圣雷米希奥镇有7人死亡，包括消防员和海上巡逻人员。当地副镇长呼吁外界提供食物、干净水源和重型机械协助救援，同时表示目前正在落大雨，情况非常困难。靠近镇央的宿务省北部博哥市就至少有13人丧生，其中4名是未成年人。民防官员阿力亨德罗透露，当地医院已经不堪负荷。麦德林镇和塔布埃兰镇亦都通报有人死亡。另外，拥有百年历史的圣罗沙利马大教堂部分倒冧，达安班塔贤镇全镇停电。省长巴里夸特罗表示，已经请求总统协助，派出医疗队支援。菲律宾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频繁，几乎每日都会发生地震。星期二9月30号，美国战争部首度召集大约800名美国驻军世界各地的高级将领在维珍尼亚州开会。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发表讲话，同时宣布国防部的时代已经结束，所有战斗人员都必须达到最高男性体格标准才能够保住职位，而且纪律将会更加严明，美国将会重振军威。克格塞斯说，战争部必须要恢复意志坚定、客观公正和运用常识的标准，同时根据美国自己的意愿，带着明确的目标作战。我们培养的是战士而不是防御者，作战是为了取胜而不是防御。所有官兵必须要展现纪律、体魄和训练成果，否则就会被淘汰。他强调，美军必须要正视内部问题，无论哪个级别的人都要通过体能测试，这是五角大楼重塑军队战士精神的关键一步。他要求战斗人员的体能测试必须要达到男性标准 70% 以上，而且每年两次体检都必须要达到身高体重要求。不过他亦都澄清，并非是要阻止女性为国效力，而是要确保标准一致，不分性别，而且要高标准。克格塞斯指出，这届政府上任以来就大力清除社会正义、政治正确、有害的意识形态垃圾，清除政治化内容，不再有身份认同月，取消多元、平等和包容的 DEI 办公室等，停止渲染气候变迁，不再有分裂、干扰或者是性别错觉。美国空军正在在朝鲜半岛设立常驻 MQ-9 死神无人机部队，在区域紧张升温的这个时候加强防务。今次部署的群山空军基地距离中国只是250英里，这是美军近期加强在朝鲜半岛空中力量的又一行动。执行任务的是第431远征侦察中队，同时在星期一29号正式启动。几个月之前，美军已经将 F-16 战机重新部署到更靠近北韩的地区，只是在几个星期前，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仲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共同出现喺北京阅兵仪式。根据美国空军资料，死神系一款无人驾驶嘅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能够执行情报、监视、侦察同埋攻击任务。佢嘅作战半径不单止涵盖南北韩非军事区，距离群山只系150英里，仲包括大约800英里外嘅台湾同整个东海。第431中队指挥官斯莱特宗教表示，部署 MQ9 为地区带嚟强大能力，展现维护印太安全同埋稳定嘅承诺。今次永久部署表明，即使川普政府目前重心喺国内，而美国对南韩同太平洋盟友嘅承诺依然不变。星期二9月30日，川普总统要求哈马斯在3至4日时间内对加沙和平计划作出决定。他说哈马斯一系就照做，一系就不做。如果不做的话，那将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哈马斯就表示将会本住诚意审查该提议，同时作出回应。在加沙20个要点和平计划之中，已经纳入过去2年提出的众多停火协议，其中包括以色列和哈马斯在不同阶段接受但是随后又拒绝的协议。目前哈马斯正面临接受该计划的巨大压力。沙地阿拉伯、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埃及的外交部长都对该倡议表示欢迎。以色列国内方面厌倦战争的民意持续高涨，民众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结束冲突，但是若果为和平协议作出过多让步，他的执政联盟亦都可能面临瓦解。在加沙地带，一些巴勒斯坦居民对川普的和平计划表示欢迎，说该计划可以结束轰炸和人员伤亡，但是他们就质疑该计划是否会终结以色列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同一日，以色列军队进一步推进到加沙城中心地带。内塔尼亚胡说这里是哈马斯的最后堡垒。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2025年财政年度缉毒创纪录，美国查获100万磅可卡因。哈佛同联邦达成初步协议，计划投资5亿设立职业学校。FDA 警告，两款心脏医疗设备已经导致33人死亡，几百人重伤。杏穗咖啡 App 被怀疑成为中共数据木马。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025年财政年度，佛罗里达州一个跨机构联合工作小组总共查获100万磅可卡因，创下历史纪录。缉毒官员表示，这些毒品相当于3亿7800万剂致命毒品，足以毒杀所有美国人。据福士新闻报道，2025年财政年度的缉毒行动已经令毒贩集团和毒枭损失了113亿4000万美元的收入，同时在街头清除了3亿7790万剂致命毒品。由南方司令部领导的南方跨机构联合工作小组负责和伙伴国家合作，共同阻断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中转区的非法毒品流通，同时瓦解跨国犯罪组织，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缉毒行动。而这100万磅可卡因并不包括对委内瑞拉毒枭的打击行动中所查获的数量。8月份川普总统批准向加勒比海地区部署几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加强在该地区的缉毒行动。近几个月以来，随着川普总统强力推动打击毒贩集团，遏止可卡因这些非法毒品流入美国，美军已经针对走私船进行了多次执法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二30日表示，哈佛大学已经同联邦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将会支付5亿美元来开办和运作职业学校，来恢复2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川普表示，这间常春藤名校将会拿出大约5亿美元来创办和运作职业学校，藉此来结束该大学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冲突和法律纠纷。 这些冲突和纠纷是围绕哈佛大学处理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方式产生的，同时亦涉及哈佛大学在招生政策所采取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等问题。为了迫使该校作出改变，川普政府冻结了几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而哈佛大学亦都提出了诉讼。对于目前取得的新进展，川普表示会是一间大型职业学校或者是一系列的职业学校将会由哈佛来经营运作。川普补充说，随着美国境内工厂不断增加，国家需要具备人工智能、汽车制造这些领域技能的专业人才。如果能够最终达成协议，哈佛大学将会成为有一间就反犹太主义调查和川普政府达成和解的美国高等院校。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近日针对全球医疗器材大厂波士顿科学公司的两款心脏医疗设备发出两则独立安全警告，指出相关缺陷已经导致33人死亡，超过500宗严重受伤例子。第一项警告涉及 Endotech Reliance 随战器 AED 系统，该设备可以监测心率，同时在必要时电击恢复正常心跳。但是 FDA 指出，该 AED 的电击导线因为钙化失效，导致无法及时传递救命电击，或者需要提前更换。截至目前为止，已经通报386宗严重受伤和16宗死亡个案。FDA 建议医疗人员和患者无必要进行定期追踪检查。而第二项警告就是针对 Watchman 左心耳封堵装置，这款植入装置通常用于降低中风风险，取代长期抗凝血剂治疗，但是在植入手术的过程，患者可能发生空气栓塞，气泡若果进入血液，恐怕会造成心律不正、中风或者器官衰竭。截至7月已经上报了120宗严重受伤和17宗死亡个案。 FDA 特别澄清 Watchman 的风险只是限于手术过程，已经完全植入而且身体无不适的患者无需要采取额外行动。中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瑞幸咖啡日前在纽约被抗议人士点名，质疑他的手机 App 成为中共监控工具，威胁用户个人资料安全。抗议人士警告，美国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密码、定位和付款记录这些敏感资讯传送给北京。瑞幸2017年在北京成立，凭借低价策略迅速扩张，今年6月进军纽约，短短3个月已经开了5间分店。他们一杯咖啡只是卖1.99美元，但是就必须下载瑞幸咖啡的 App 才能够购买。有资料安全专家和人权组织指出，这一款 App 搜集资讯范围远超过订购需要，包括个人资料、通讯录、IP、定位、金融和交易记录，甚至是网页浏览历史，令人担心背后是另有用途。在纽约发起抗议行动的 Tony Szynski 引用前 FBI 局长的讲法，指中共已经渗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瑞幸就是他的数据监控工具之一。瑞幸以新加坡公司的名义在国际市场运作，但是就无法掩饰母公司仍然在中国的事实。根据中共国家情报法、数据安全法等，企业有义务向中共当局提供用户数据。东特厥流亡政府总理哈特瓦尔亦都参加了抗议，他说美国人需要觉醒，我认为这是中共另一个假借名义来扩张影响力和数据监控。中共长期利用数据对人民进行监控，现在这个风险正在在海外蔓延。